太子广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忙把赵勇的人捉了，关在狱中，发兵守卫宫门，不许出入，将文帝用毒药毒死了。于是宣华夫人屈服于太子广的威力之下，便做了太子广的妃子。太子广毒死了文帝，又命人去把废太子勇也杀了，便自己即位，后人称为炀帝。他即位以后就加升了杨素的官爵。隋朝本是建都西安，炀帝因为想要各处游玩，便把洛阳作为东京，命杨素在东京大起宫殿，召集民夫200余万人，建筑显仁宫，令各州县所产的奇木异石尽输送东京，还命令天下所有奇花异草、珍禽奇兽都征集起来，点缀远景。炀帝于东西两京之间随意游玩，炀帝还羡慕江淮间的繁华，即想到此游乐，赶着交通不便，就命人开通运河，联络了洛水、黄河、汴水、淮河，从此由洛阳可直通船至江都，经扬州，两岸都筑了御道，旁植柳树，又从长安到江都建筑了离宫40多处，是预备在路中休息的。在这运河所用的人工共数百万，费时数年，当时百姓很为叫苦，但是中国南北交通得了这条河道就很便利了。后来力道继续疏通，北方可以达天津，南方可以通余杭，在交通上很占重要，直到修筑铁路，效力才比较减弱了。运河继承，炀帝命人到江南造龙舟和杂船万艘。炀帝所做的龙舟高45尺，长200尺，内有4层，上层有正殿、内殿、朝堂，中间2层有120房，都用金玉装饰的光耀夺目，下层就是宫中的太监所乘坐的。炀帝每一驾幸江都的时候，自己和后妃宫女乘坐龙舟，还有后宫诸王公主、百官僧尼道士分坐杂船，共船几千艘，首尾相接，延绵200多里。船上所用的碗式达8万人之多，两岸还要派了骑兵夹岸而行，所经过的州县500里以内都令献送食物。皇帝贪着游玩，却苦了一方百姓。炀帝又在东京建筑西苑，苑的周围有200多里，里面积水为海，海中有积土为山，有方丈、蓬莱、瀛洲诸山的名目，每个山上都筑有宫殿。海的北面就建筑16个宫院，每院都派一个四品夫人掌管，院中的华丽都像水晶天宫一般。炀帝常乘着月色皎洁的夜里，带了宫女数千，骑着骏马在西苑游玩，特制清夜游曲，令宫女在马上合唱起来，真是除了神仙以外没有这般的快乐。当炀帝初年的时候，国家富足，四方外族因担负中国的威势都来朝贡，只有高丽有些不奉命令。炀帝曾几次出兵去征高丽，费了几年的功夫，经过多少战役才把高丽征服了。炀帝每年召了藩族的酋长来朝，齐集在洛阳，陈列100种游戏，歌舞弹唱的人达18000之多，自夜达旦，整整的闹了一月，方才罢去。又故意夸示中国的富足，凡和藩族通商的市镇，先命商人收拾得整齐，令藩人过90殿，必邀入使其醉饱，不取藩人的钱， 以表示中国富饶，酒食是照例不取的。番人见了很是惊叹，但是有些聪明的却也知道其中缘故。炀帝穷奢极侈，连年和外国打仗，弄得民不聊生，于是四方盗贼大起，不能平定，很有许多豪杰趁势起来，占据州郡，称帝称王。炀帝见了中原扰乱，就避居到江都，图他的快乐。炀帝的臣子李渊起兵于太原，攻破西京，立代王佑为皇帝，遥尊炀帝为太上皇。于是炀帝只保留了江南一带，不能回中原了。炀帝在江都虽然当着危乱，仍旧纵酒荒饮，但是心中究竟不安，常仰头望着天，对着他的妻子萧后说道：外间很有人要谋害我，我们也不管他，得过一日且图一日的快乐。说罢满斟酒杯，饮得醺醺大醉，又拿了镜子反复注视，对着自己的影像说道：我的这个好头颈，将来被哪一个来啄呢？萧后在旁听了很是惊讶，忙问他的缘故。炀帝笑答道：贵贱和苦乐都是自然循环的道理，这又何必伤心呢？跟着炀帝的将士多半是西安人，见了时局扰乱，都有思归的心思。有几个将士正谋逃归，被炀帝知道，将他们杀了。于是记起将士的功分，推举宇文化及为首领，引兵冲进宫门，执着炀帝，痛数他的罪恶。炀帝的儿子赵王杲年13岁，在侧痛哭。将士将杲杀了，血溅到炀帝的衣服上。将士又想杀炀帝，炀帝大声说道：天子死自有法，何须你们用刀？速取鸩酒来。将士不听，就将炀帝一杀了。炀帝死了之后，李渊平定群雄，天下就归唐朝了。